亲爱的主耶稣，请看，我也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成行你的旨意，完成你在今天、你在现在对我的宠召。求你加添我力量，让我明白你的心，明白你的旨意，让我喜乐的在你的圣灵里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来领受从你施恩宝座上所赐给我的丰盛的救恩、及时的救恩，赐给我你的圣灵。你要把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的家中，倾倒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每一个地方，好使我们都能认识你，都能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洗净我们的罪污，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唯有你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良心中的控告，好使我们在你宝血洗净下，以无愧的良心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来属于你，来充满你的圣灵，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我们要看见你荣耀的面，我们要听见你永生的话，我们要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认识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阿门。大家请坐。如果已经在座位上的，我们就坐着，喜乐的安息在主前，敞开我们的心来听主愿意借着这一段时间向我们讲的话，借着他仆人的唇舌向我们诉说他的好，在他圣灵的富有中，我们能够明白主的心，能够懂得主要赐给我们的光跟启示。有一位爱主的弟兄，他非常非常爱主。有一次在一个困难中，他面临到生命几乎都要没有了，就在医院的抢救里，他的灵魂离开了他，主把他的灵魂提到了天上。他在天上见到了主，他多么快乐，多么多么喜乐，看着天上的样样都美好的事，不是这世界里的样子，而是世界里所没有的丰盛跟美好。主在荣耀中跟他在一起，他跟主在一起，这一种亲近主是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而这一份亲近主对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是可以在我们今世活着的时候，亲近主可以尝到其中的部分，不是圆满的，但是是部分的，就是主的应许。我们活着时就可以预先尝到天国的味道，就可以预先见到天国的威能。而我们尝到的是部分，我们真的到了天上，那是一份更大的好。就在这美好的时刻，非常非常快乐的时刻，主跟他说， 你喜欢留在这里呢，还是喜欢再回到世界里呢？他听了，毫不思索地说：主啊，当然是留在这里好啊，我不想要再回到世界里那一个不圆满的世界，这圆满的天堂是多么多么好。然后主，他问主说：主啊，难道有人是选择了要回到世界里去吗？主就看着他，以极大的爱看着他，跟他说：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选择回到世界里。他说：为什么？主说：我要显示你一件事，就是在天上有一本书，记载在诗篇139篇。让我们打开诗篇139篇，圣咏139篇第16节。我们请哪一位主的仆人可以把这一节念出来？
我尚在母胎，你已亲眼看见，世人的岁月尚未来到以前，都已全部记录于册表，都已全由你预先定好。
这一节圣经我们在前面的讲也讲到了，也就是在创世以前，我们的灵就已经被造、被拣选，也被派遣来到这一个世界里，是带着一个使命，带着一个呼召。那么我们来到这一个世界里，我们当做什么，都已经全部记载着在这天上的这本书，就是耶和华的书，都记录在册表，都全由你预先定好，它完完全全都定好。这是世人的岁月尚未来到以前，尚未在母胎中成型以前，我们的神就知道我们的一切，从永世他就明白了，他就知晓了，他就命定了我们全部的生命。那么既然有一个他旨意中对我们的派遣，对我们的命定，那我们要活在这个命定里，那才是我们最快乐的、最美好的生命。如果在这命定里你注定是个弟弟，你一直想要做个哥哥，一天到晚想要做个哥哥，你不会快乐的。你只有顺服主把你摆到的那个位置，你才是最美好的。而这一个过程主也知道，雅各伯，雅各就是老二，他有一个哥哥以扫，厄萨乌，他想要做哥哥，争了一辈子，受尽了很多苦难，他终于学习了顺服神的安排。那么我们若不做神命定我们做的事，我们在神的眼光，在天上，就是我们的生命非常非常的不圆满，很多的空洞，很多的留白，没有什么可以记录的。有人的生命非常的精彩，有人的生命真的没什么好说的。神就像这一位弟兄主耶稣基督显示了他在神命定里对于他的生命他应当如何做。那里记载着，你21岁的时候应该成为一个牧师，他现在都大概是51岁了，他不是牧师。当他看到了生命册上他是牧师，他要做好多好多这一个身份上所做的事，那么因为他没有成为一个牧师，那全部都没有做。那是他21岁就应该成为牧师，他还要活很长的时间，几十年，有好多的命定，他需要做的事通通都是空白的。这时主使他想起，就在他20岁21岁的时候， 他有非常非常强烈的圣灵的催迫跟感动，呼召他，神呼召他成为牧师。但是就在他愿意把自己成为牧师的这一个渴望跟准备，跟他的家人说，他的父亲极力的反对，非常非常强力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当然也是父亲对他的爱，可是那不是在神旨意中的爱，而是在肉性里相反神旨意的爱。有的时候你的肉性所做的是阻挡了圣灵所要做的，所以神要我们不体贴肉性，而体贴他为我们所安排的。神要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抵挡肉性的走向，好使得我们不在肉性中做了圣灵的敌人，而错失了神给我们那美好的善功。他的父亲反对他成为牧师的理由，就是在他那个时代，在他们的教会里，那牧师的生活非常非常的苦。第一，就是教友没有太多的钱可以奉献，是个贫穷的地区。第二，牧师常常需要一段时间就从这个教会调派到另外一个教会，既没有高的收入，事情很多，很辛苦，生活非常非常的很多责任，很多工作，那没有好的收入，没有好的生活，所以他的父亲看着当时的牧师们那样的生活，他就不愿意他的儿子进入这样的生活里。经过了一阵子的这两个父亲跟儿子之间不同的一些想法状况，而这儿子接受了父亲的爱，就把这件事情摆下。刚刚摆下时还有一种心里面觉得的不安，良心中好像有声音带着他，逐渐呢他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他就完完全全忘记了这件事，完完全全几十年忘记了这个呼召，一点都不记得。直到他在天上，主耶稣基督告诉他时，那时在光中，他突然知道了这一切，而且全部都是真的，都是记载在册上，非常真实的发生在他的生命里。那时他非常非常的难过，主跟他说，你可以留在天堂，因为你爱我，你是好的基督徒，但是你会失掉很多的赏报，我们不能以他一同为王，因为没有成行他的旨意，完成他的召教。那么我们到底愿意怎样呢？我们在基督内，神命定你的是金银宝石的工程，我们就把金银宝石的金变成了镀金，银就变成了镀银，那宝石呢就用一些宝丽龙或一些伪装的石头，这一些牧草合接的工程就是不能够在永世里存留，都要过去。纵使你会得救，得救像是经过火一样，也就是格林多前书第三章主的话告诉我们的。这位弟兄就跟主说，主啊，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回到世界里，我要好好的按照你在天上这本书的命定，好好的为你付上金银宝石的工程，好好的侍奉你，求你派遣我再回去，求你派遣我再回去。他是迫切的，他明白了，有好多在他以前的人，他们选择了回去，也有同样类似的经历。而主是慈爱跟怜悯的，就跟他说，你已经五十几岁了，那二十一岁的成为牧师的召教的这个时空都变了， 也就不能再回来了。他不会回到世界里又变成二十岁，而是他回去的还是51岁。可是主说，我会特别为你安排我对你的命定，你回去了好好的上度我给你的机会，在我命定的善工中度日。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
原来我们是他的画工，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为行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工，叫我们在这些善工中度日。
我们是他的画工，这个画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主，我们就变成了他的儿子，有了名分，这是他在正义中所生的正义的孩子，而归于他，我们属于他，我们属于他，他就为我们安排我们需要如何的活，他给我们的新生命是他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不是指着我们天然的生命，而是指着我们信耶稣进到基督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有了圣灵重生的生命，而这一个生命就是获得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的名分，成为神的儿子，是属于他的，就能够行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各种善工，而且叫我们在善工中度日。这善工就是神为我们所安排的工作。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18章那里也跟一个富贵少年说，他说，善师，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主耶稣回答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善？除了神以外没有谁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谁是善的，我们不是善的，只有神是善的。那么只有神安排的工作才叫善工，善工必须是由这善的这一位为我们所安排的。那么他不为我们所安排的工作，人自己安排的，就是罪恶犯罪，在恶事恶工中度日，侍奉这世界的灵。纵使我们重生得救了，神给我们选择，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总是选择牧草合接的简单的容易的轻松的，可是就拒绝了那最好的一份。如果你把你的时间都用来做不重要的事，你就没有时间去做重要的事。如果你把你的时间用来活在不同的位置跟身份上，你就没有时间成为牧师，做神为你安排的善工，而且是在善工中度日，就是天天都活在这一个善工中，那才是为我们最好的。这一个弟兄他选择了再回到世界里，他的生命不一样呢，他不寻求自己的旨意。约翰福音5章，主耶稣基督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只做父要他做的事，父爱子就把自己的功臣显示给子，只看见了父怎么做，他就会跟着做。主说，那信他的人，主会使我们看到更大的事，我们会看到主怎么侍奉天上的阿爸父，他会亲自教导我们，我们也就这样子侍奉神，我们就在他的善工中来侍奉全人永生的神。那一份美好是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一份美好是这样的深，这样的好，是神喜欢我们去经历的。在彼得前书第2章 经上这样说，我们翻到伯多禄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三节，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我们若尝到了主恩的滋味，这个滋味是什么呢？甜美美好。当我们碰触到主的那一个美好的时刻，我们第一次尝到了主是何等何等的甘饮，多么多么的美好。我们尝到了这一份美好，他的美好要成为我们的美好。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
你们接近了他，既接近了那为人所摒弃但为天主所惊险所尊重的活石。
再念一节，
你们也就成了活石，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以奉献因耶稣基督而众悦天主的属神祭品。
我们尝到主是何等的甘饮，我们碰触到主，我们就接近了那为人所摒弃但为人神所精选所尊重的磐石活石。主耶稣就是这磐石，就是阿爸父眼中所尊重所精选的磐石。在世人的眼中看不懂，纵使石匠也不懂，那么不懂的就舍弃的，也就是第七节所说的为不信的人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他是屋角的基石，那么我们信他，我们也有了他的生命，成为活石。石头就是可靠的可以用的，要在他的家中为他所用，那是我们的命定。这一个属神的殿宇，每个石头都不一样的，就是每一个神的子女都是活石，都要在那一个他的身体上活，那一个肢体他的殿宇里成为那一个不动摇的石头，他可以用的。第八节，并且它是一块绊脚石和一块使人跌倒的磐石。他们由于不相信神的话而绊倒了。神的话你若不相信，神的话不改变，我们又过不去，就只有被绊跌。这个绊跌是使得我们能够悔改，我们能够活在他的丰富里。所以他愿意我们活在他完完全全的丰富里，他的话是不改变的，只有我们顺服他的话，他的话也是多么多么的甜美。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当我们愿意跟他在一起，从那起初碰触到他的那一刻，他就是甜美的。主是何等何等的甘饴，这甘饴从哪里来？是从主那里来的。为此当我们继续的跟他在一起，我们就继续的尝到他是何等何等的甘饴。让我们翻到诗篇第七十三篇第二十八节，诗篇七十三篇第二十八节，圣咏七十三二十八节，
让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稣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
亲近神。亲近耶和华对我是多么多么的美好，亲近他对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只有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也就是我们亲近他就蒙他的保守，就蒙他的呵护。当我们尝到他是何等的甘饴，我们愿意这样子亲近他。经上也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雅各书第四章所说的。你们要亲近天主，天主必亲近你们。他喜欢亲近我们，他愿意亲近我们，他来寻找我们， 他也呼召我们来亲近他。当我们跟他亲近时，那对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这一个甜美是可以持续的在美好中，在甜美中来经验，它是多么多么的甘怡，它是多么多么的美好，使得我们在美好中，在他的爱中跟他在一起，来认识他的良善，认识他的心谦，认识他为我们所安排的工作，比我们汲汲营营自己所做的工程要好太多，要美太多，而且只有出于他的才有永恒的特质。因为他是阿法，他是信德的创始者，他是欧米伽，他是信德的完成者。信就是把他的话当作话，我们相信他就尝到了起初的爱，我们持续的信他就会进入这一个圆满的爱里，我们亲近他对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有一年我到艾琳那里去，到 Fresno， 去到他们的教会里，有一些年轻人在台上唱着赞美的歌，有一首歌它的旋律我已经忘了，是英文的，可是它的歌词当时就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非常的惊艳到带着能力的属灵的歌曲。那首歌的歌词的意思是这样：主啊，再给我多一点时间跟你在一起，再给我多一点机会跟你在一起，再给我多一点时间与你往来，再给我多一点时间来赞美来敬拜你，再给我多一点时间来祈祷，再给我多一点时间安静在你前。他就不断地重复着，再给我多一点，再给我多一点，再给我多一点。这就道尽了那一个亲近神对我是多么美好的真实的生命跟生活。那么多么愿意，多么愿意，多么愿意，多么愿意，这一份愿意会有一种很大的力量，那个力量会带着我们能够跟神亲密的往来。而这一个愿意跟神亲密的往来，其实是神自己的愿意。他说我要在他们中居住，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儿子。那做父亲的多么愿意跟自己的儿子在一起，而自己的儿子怎么变成荡子要远离他呢？如果这儿子愿意亲近他，他是多么多么快乐。就在几天前，我的两个女儿就在我们家，我们住得很近，就是艾梅跟艾琳，星期天我们在一起，在一起很快乐的经验到主的好，也在一起波比，也在一起经验。那么老大就说最近他确实很忙，老二也很忙，所以他说星期四我到你们家来吃中饭好不好？我说当然好啊，当然好啊。那我说你来吧。他说我要做什么菜带过来呢？我就想一想，你不必带什么菜来，人来就好了。所以我们就期待着明天两个女儿要来这里一起吃饭，我们也就开始想，何勉说他也要做一道他们喜欢的菜。也就是做父亲的，做母亲的，非常非常愿意跟自己的子女在一起，而做子女的也要非常非常愿意的跟父母亲在一起。因为在末后的世代，神要为我们赐下厄利亚的灵来准备他善良的百姓，这厄利亚的灵要赐下来，使人充满厄利亚的灵，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儿子的心转向父亲。这父亲用的是父数，这儿子用的是父数，不是指着天上的父，而是他愿意恢复家庭中间父母亲跟子女之间的亲密的关系。而神现在就在做这件事，好多的家庭的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都在改变中。 因为他震动了天地，就让好多做父亲的人回到家中安息安静，蒙受他的装备，做母亲的人回到家中，做子女的人回到家中，其实什么都不缺，就是好多的时间多出来了，而能够在他给的这一段时间来准备自己，准备我们的心归向神，亲近神，也准备我们的家能够在神的命定跟爱里聚在一起。你们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全世界都在新冠病毒的恐慌中改变中，有好多的国家都下了禁足令，封闭，不能到外面，不能到餐厅，不能到过去的这一些公众聚会的场所里，而必须要在家里。这一段时间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如果你在家里只是睡觉，睡了这么多时间，这机会过去了，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有人在这段时间就看了很多很多电影，你也会后悔。不是说看电影是不对不可以，而是说你看过多的电影，或者你的心完完全全不体会天上阿爸父的心，他给我们的机会你不明白。因为那册子上并不讲说新冠状病毒的几个月我的命定就是让你看很多的电影，让你喝很多的酒。我们开始用 Zoom 来谈论他的好，有不少人跟我讲说这段时间真是神恩待我，让我在他内生根修建，在他内行动。我们有好多的聚会，因为很密集，就让我们能够很深的碰触到神的爱，抓住到他的应许，成为了活死，快乐起来，生命改变起来。可是我也听过那喜欢喝酒的，以前在酒吧里喝，现在呢在家里一个人喝，突然发觉可以 Zoom 里面几个酒鬼一起，你看我看你干啊喝啊划拳啊，这完完全全把神给我们的恩惠给浪费了，完完全全浪费了，那是多么多么的可惜。那么我们亲近神，神必要亲近我们，我们的生命就会开始完完全全的不一样，进入了美好，进入了丰满。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若望福音第十五章，若望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节，
你们如果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
如果我们实行了主所命令我们的，主说你们就是我的朋友。这里主告诉我们如何能成为主的朋友呢，就是我们实行他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若把他的话当作话，那么他的话就是命令。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说，信德出于报道，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直接的翻译就是信心来自于听见，听见来自于听见基督的话。当基督的话我们听见了，我们把他的话当作话来实行了，也就是把他当作命令来遵行了，那就叫做信心。人若没有信心就不能讨神的欢心，人若没有信心就不能够得救，人若不信神那真的是没有盼望的。信心就是把神的话当作话来回应。亲近神对我是多么的美好，我信了我就来亲近他，我们就要经验到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生活的，都是有效力的。 那么成为神的朋友，成为耶稣基督的朋友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中国人非常非常体会到一个亲密的关系带给我们生命的好处。有一个美国人，他好多好多年前他就蒙神的呼召来到中国，为了传播主的福音，他就在学校里教英文，也教了很多的人英文，他就找机会带着他们英文查经，传播主的福音，可是不太容易。那么他很愿意，他说他来到中国以后有一件事花了他很长的时间他才明白，他也开始学了一些中文。他说这关系两个字我到中国以后好深好深的体会。那么关系，他们跟我讲这件事情你做了是没关系的，就是不法的事也是没关系的，因为你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就是跟有权势的人有很好的关系，那么你做这些事都没关系。你若跟这些重要的人都没有关系，那么没关系的事你做起来可能也有关系。你没有关系，那就是最大的麻烦。你有了关系，就一切都没关系；你没有了关系，那就真的很有关系。你到底是要有关系，那你就需要没关系；你要没关系，你就必须有关系。他就听人解释解释，他都不明白。可是他在你生活碰到一些事情，他就完完全全明白了。其实，在属灵上也是，你若跟神没有关系，你的生命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我们若真的跟神有了关系，我们就是特别被蒙爱蒙恩的，我们是他的儿子，就是跟他有一个生命的关系，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所说的，他在创世以前因着爱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获得义子的名分，这是我们跟他的关系，而归于他，是他的儿子就归于他，儿子有什么需要就可以到自己的爸爸那里来。而朋友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我们若成了主的朋友，是因为我们听主的话。下一节十五节，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仍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也就是他称我们为朋友，朋友就是要把很多很深的一般人不能知道的一些秘密来分享。你的知己多么知道你特别关于你的事，那么主把我们当作朋友，凡有我父所听来的一切，就是一切我都要显示给你们，而且我已经显示给你们了，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当我们成为他的朋友，他就把一切都显示给我们，他就把好多好多这一些天上的奥秘丰富向着他的朋友而启示了。亚巴郎是他的朋友，他就把他要做的事告诉亚巴郎，索多玛犯罪的呼声上达于天，我要去看一看，我要知道到我跟前的这一些呼声是不是真的。亚巴郎比任何的人都知道神已经在注意索多玛，他已经要审判索多玛，他就开始在神的面前祈祷，因为他有光， 因为他有来自神分享给他的命令。因为神说，我岂能不把我要做的事告诉亚巴郎呢？是他选择把他要做的事告诉亚巴郎。亚茅斯先知书第三章，神若不把他要做的事告诉他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那么他的先知就是先于众人知道很多的事，他的朋友跟他亲密往来的就会先于众人知道很多他的事。主继续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派你们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那么他就派我们去结长存的果实，他就把我们的命定很喜欢的来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如此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朋友也是不能以不义彼此互相对待，而必须是交心交肺的彼此信赖的知己。那么朋友就不能以不义为乐，也真的不能让自己的朋友很为难，不愿意犯罪，然后跟法官朋友说，算了吧，放我一马吧，因为我的朋友是法官，我岂能犯罪呢？这才是有益的朋友。因为我们的好友主耶稣基督是公义的神，我就不愿意犯罪。那亚巴郎他献上的祈祷，神父听的。我们跟神有了一种很亲密的关系，而这关系对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多么多么的美好。这个美好是进入到一种关系中的关系，就是不单单是他的儿子，不单单是他的仆人，而成为他的朋友。那朋友就是要常常在一起，常常在一起，常常在一起。年轻人在这里他们用了一个字叫 hang out， 我要跟我的朋友在一起。那长子说，我要跟我的朋友在一起，爸爸你不要来，那你就不把爸爸当作朋友。我们愿意，我们的父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所有的聚会都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一起来。也就是我尽管愿意吃饭时再多一点时间吧，好朋友不要走，我们一起吃，我们多谈一谈，我们多在一起。有一次我到雪梨去传播主的福音，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姐妹，她问我跟嘉欣同样的问题。她说，你们在公司里是一起上班，常常在一起，从你们的见证知道，你们常常一起吃饭，你们常常一起聊天，常常一起休息，又常常一起出门。那么现在你们到雪梨来，我看见你们又生活在一起，你们在好多时候都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你们会不会好烦啊？会不会？他又说了，我的个性就是不能跟一个同样的人在一起久一点，只要几个小时我就受不了了。那如果我们跟主只要几个小时就受不了了，那不是主的问题，是你的问题，要求主治愈。我跟嘉欣都回答他说，不会啊，我们喜欢在一起，有时我们在一起要转机，就在机场要等飞机，等个五个小时六个小时七个小时，有可能很长的时间的等机，我们就谈主的好，好像没有觉得在等，一下时间就到了，就登机了。有一次我们谈着谈着谈着谈着，哎，怎么周遭的人都没有了，统统上飞机了。我说啊，赶快上飞机，就剩下我们两个，我们赶快上去。也就是我们愿意跟主在一起，主说你们两人或三人因我的名聚在一起，我就在你们中间。我跟嘉欣在一起，主耶稣跟我们在一起，其实我们谈论的都是主的事。主喜欢跟我们很长时间的在一起，我们也很渴望跟他很长的时间在一起，就会有一种心情，祈祷的时候 再多一点吧，再多一点吧，赞美的时候再多一点吧，读经的时候再多一点吧，好像圣灵在邀请我们跟主再久一点吧。当有爱时就愿意在一起久一点，你爱一个姐妹你喜欢跟她在一起，你爱一个弟兄喜欢跟她在一起，你们多么多么喜欢的多多在一起，多多在一起，会花时间 hang out 在一起，在一起，好像在一起的时间很长还不够，后来就要结婚在一起，连睡觉都要在一起，吃饭要在一起，工作要在一起，任何时间在一起，那是多么多么美好。我现在跟何勉在一起就是这样，也一起到外地，一起在这样，特别是现在这段时间，主把他爱的人都指定的在一群，让你跟主在一起。我们喜欢跟他在一起，跟他往来，祈祷再久一点，再久一点，再久一点，祈祷再久，好像都没有问题。有一次，因为主的恩惠给我有这样子的条件，我能够跟他在一起，就在祈祷中，除了吃饭该做的这些事都跟他在一起，其实更好说连吃饭也跟他在一起，多么多么美好。时间好像静止了，一看那一天九个小时在祈祷，够吗？不够，愿意更多。所以德商诺利前书第十七章说不断祈祷，就是神喜欢跟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一起，一个礼拜七天，365天一年，那这样子好不好？好，在天上就是这样，在天上就是这样，完完全全的跟他在一起，在世上他也准备我们成为这样美好的在一起。当你一直跟他在一起，你就会明白他对你的命定，他会启示你要如何才能跟他在一起，进入这美好呢？只有一条路，就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你献给了他，你就是属于他的。我们的身体献给他呢，就是属于他的。一辆车子是你的，那么车子脏了谁打扫？你打扫。车子坏了谁修理？你修理。如果你把这一辆车送给一个爱车的人，懂车的人，会修车的人，会照顾车的人，你把这车给了这一个你的好朋友，他懂车，他爱车，他也爱这一辆车，你给了他以后，这辆车是谁的？就是他的，你的好友的。那么车子脏了谁洗？
他洗。
车子坏了谁修？他修。事实上他很会保养，都不换，我们不会用就常常换。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了神，他会亲自照顾保管掌管我们的生命。如果这辆车你不愿意献给他，你的好朋友也尊重你，不能够强制你这样保养那样保养，这样洗那样装饰，你也不见得愿意听，他也不见得好讲，那么这车子一切的状况你都要负责。一个不奉献的人，他就常常要处理他处理不好的各种问题。一个奉献呢，那么神亲自在管理。让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地茂德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知道我所信赖的是谁，也深信他有能力保管我所受的寄托直到那一日。我们所信赖的神，他给我们的宠召，他在天上对我们的命定，他也亲自保守我们。当我们把自己献给他，交给他来保守，这一辆车就要完成这一辆车的命定，我们的身体就要变成正义的器皿，来完成 他要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生命，完成那诗篇139篇那天上册子的命定，直到那一日，就是直到今世的圆满的那一日，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完成了他的召教，就是那一本生命册上，就是天上诗篇139篇的关于我们一生岁月的命定的上工，该做的全部都做了，不该做的全部都不做，那才是最美好的。第十四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请依赖那住在我们内的圣神，保管你所受的美好寄托。
就是依赖住在我们内的圣灵圣神，保管我们所受的寄托。当我们这样的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他掌管时，他会帮助我们的就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有很多很多神奇美好的事情就在发生，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在成就。前一阵子，大概是2个月前，狄刚总主教他来到美国办一些事情，他就打电话跟我联络，我有机会跟他谈了很久很久，谈得非常非常快乐。他说，苏弟兄跟你谈话好快乐，我也同样的同感，能够跟他一起谈论好多好多属神的事，美好的事。他跟我分享他心中的一个盼望，他说在南美洲，在巴西也有人跟他联络，那里有很多很多的中国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人没有很多的机会有讲中文的照顾，所以有人也联络他说，李总主教，如果有真有机会，你可以来帮助帮助我们这边的人吗？他说他很愿意的，看神的安排。他又说，如果我去那边，我可以跟他们讲你吗？我可以推荐你去吗？或者是我们有机会一起去吗？我说太美了，太好了，愿神的旨意成就。就是他喜欢把很多美好的事情在我们中间成就。在我最早认识狄主教，他也请我去为台北教区的神父们带了一个礼拜的闭境，在那闭境中也惊艳到，主教跟我说，当你说要俯首祈祷的时候，愿意的人就接受，没有愿意的人当然不勉强，本来就是这样。那么愿意的人来到前面的座位上，愿意的人就显示自己的愿意，我愿意求耶稣基督把圣神圣灵赐给我们。其实狄主教是第一个愿意的，后来他跟我说，我都愿意了，那哪有一个我底下的神父可以不愿意呢？就全部的神父都接受。那其中有两位修士，有一位修士后来祝圣成为神父，他成为神父以后，他就请我去他的堂区带属灵的讲习会，一次又一次。他换了堂区又请我，他告诉我说，我还记得他吗？我说不记得了。他说当时我是修士，我记得另外一个修士。他说那一次我充满了圣灵，我领受了语言之恩，我尝到了是何等何等的甘饴，我就带着盼望说，当我做了神父，我就盼望我的教友们也尝到这份甘饴，我就有机会，我要找到你，请你来。后来他为了办这些讲习会，也受到了仇敌的攻击，有人攻击他，攻击得很厉害，他在很大的困难攻击中，他还坚持着神为他安排的命定，坚忍的心，成行主的旨意。主没有说他天上的册子里，我们在成行他的旨意，不会受到仇敌的攻击，可是主说我们会依靠他得胜，他是得胜的主，他是荣耀的主。有一天狄主教跟我讲， 他就跟我说，我们像是朋友一样的谈，谈得非常的快乐。他说有一次有一个讲员来到他们教区为神父们带毕竟，为神父们服务，我不知道是毕竟还是讲座还是怎样的。他在讲的中间就讲到了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那里提到了，那里提到了复活的主耶稣在海边显现。那时伯多禄、彼得跟其他的使徒们就说我们去打鱼，大家都去打鱼，结果都打不到鱼。主就在岸上说向船的右边撒网，这是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向船的右边撒网，若望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六节，就能捕到鱼。他们便撒下网去，因为鱼太多，竟不能拉上网来。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鱼，一网的鱼就拖到岸边，然后那里面有多少条鱼呢？第十一节，153条。那主就说你们来吃早饭吧。他们在跟主一起吃早饭时，主跟他们一起吃饼，也同样的吃鱼，就从他们那一些捕的鱼中间，他们吃着鱼，看着捕着鱼，他们开始谈论。他们谈论时，第十五节，吃完早饭，耶稣对西满伯多禄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比他们更爱我吗？伯多禄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跟他说：你喂养我的羔羊。这讲员就说了，他们明明是在鱼旁边，他们明明是刚刚捕了鱼，他们应该是讲鱼的，怎么讲羊呢？一定是讲羊的场合是在别的地方，他们记载错误，是他们记载错误呢，或编排的人搞错了次序，所以才有这一个奇怪的场景。为什么是在鱼旁边讲羊呢？那边根本没有羊，他们却讲羊，那应该讲鱼啊。比主教跟我说，神父们中间就分了两派，他们讨论又讨论，有人就说的确这是错的，应该是讲羊的啊，应该是讲鱼的。也有一些人说那应该是讲羊的，到底是讲羊还讲鱼呢？因为圣经这样记载，那么就照着圣经说的。可是也有人说圣经也是人写的啊，也可能会错啊。那到底是什么呢？他们各说各话，都没有答案，没有结论。好处就是门徒们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到哪里去问？
问耶稣。
问耶稣。那么神父们有问题的时候到哪里去问？问主教。这是狄主教亲口跟我说的，他们就跑来把各自的意见跟我讲。主教你认为呢？狄主教就说，主都说是羊呢，你不要改主的话。主怎么说？他难道没有权柄说是鱼还是羊吗？我们不要去改变主的话，主说是羊就是羊，主说是鱼就是鱼，我们尽管相信主的话就好了。就全部的神父都同意，没有话。基督教悄悄地跟我讲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这答案是什么。我现在愿意跟你们分享，当他在描述这事时，主就在我的旁边告诉我答案了。但是他告诉我答案，没有要我讲，我就在当时没有讲。狄主教也不是问我有什么答案，那么他只是分享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知道，而且他在表达我懂多少或懂不多少，我就是完完全全相信主的，他的话是不改变的，完全不改变的。这是一个主的仆人当有的态度。我也不是都懂主的话，我不懂主的话也不能改变主的话，主的话就是主的话。可是当我们愿意去懂，他愿意帮助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朋友的心，就要愿意跟他往来，要跟他往来，跟他一起吃饭，跟他一起散步，跟他一起，我们愿意跟他往来，我就愿意找很多的时间跟他往来，因为亲近主为我是多么多么的美好，亲近主为我是多么多么的美好。因为当他在描述时，主就帮助我明白了一件事，因为捕鱼是指着浮船，海是指着世界，世界里有生命，是神创造了鱼摆在海里，是神的怜悯。可是鱼是很无知的、固执的、糊涂的，就是只是在水里面活一个单调的生命。主愿意这些鱼在世界里被分别出来，不再属于世界而属于主，就从呢海里面进到了陆上，从海里进到陆上，那原来的生命就怎样死了，那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如果是在主的手中，他就要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耶稣从世界里把我们救拔出来，把我们赎回来，让我们分别出来，不再属于世界而属于天主的人。当我们是属于天主的人，我们有了在基督内的新生命，那旧的死了就成了新的。那么这个新的生命，圣经是用羊来表达的，羊，羊，羊里面有绵羊，是指着愿意顺服主的这一些人，愿意活在命定中的一些人。那还有山羊，山羊指的就是有自己意见的人，我行我素的人。主不是一次教我的，而是东一点西一点，可是他有次序。有一天他就把好多好多的事情让我明白了。那这从世界里分别出来的一些人，这一些人在一起就成了主的羊，就成了主他所爱的小小羊群。他喜欢把天国赐给他们，而这一些小小的羊群该怎么办呢？他说，你喂养我的羊群，你牧放我的羊群，你喂养我的羊群。讲的都是羊，讲的就是基督徒们在一起，不多路要代表他去照顾他的教会，照顾他的羊群，是讲的牧羊，讲的牧羊。而耶稣基督已经知道，在五旬节圣灵降下来，在场120人都要充满圣神，讲新的话，都要为主作证。当天信主的人就有3000人灵洗，一下子3000人，这么多的人都变成了主的羊，你要怎么带着爱去牧养他们呢？而最重要的就是牧养。我讲这一个见证，只是要表达着我们最好的朋友，他会在我们的生活里不断地帮助照顾我们，照顾我们的一切，照顾我们的一切，照顾我们的一切。他真的会照顾我们的一切，而他的照顾是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怎么进入这一个美好的状况里呢？就是遵循他的诫命。我们没有把握会遵循他的诫命，也就是我们告诉他，我的生命献给你，为的就是承袭你的旨意，为了就是完完全全做你要我做的事。当我有这样子的把自己交给他，就不阻挡他要来教我们。我在几个礼拜前天国福音的讲习会，好像是第29讲，那里提到了有一位姐妹叫做静，那个姐妹她后来 住到了圣地亚哥的一个精神病院里，因为受到了欺骗者以及控告者，一直让他听了不对的声音而落入了很大的困境中。而神打发他一个仆人叫做甘保罗，甘保罗怎么知道他的状况呢？因为神告诉他，让他看到了这姐妹的一生。甘保罗就被打发去为他祈祷，然后带他离开那个地方，完全治愈。甘保罗跟他说，你没有得罪神，那是仇敌的控告，你爱神，神知道，因为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大概一二十岁的时候，或者是十多岁的时候，你参加了一个青年营，是一个信仰的一个聚会，在那个聚会里，你就在那一个大家在生萤火的那个地方，你拿了一颗松果，把松果丢到那个火里，你跟神讲了一个话，神啊，我愿意把我自己交给你，成为你的宣教士。你记得这事吗？听说，是啊，我记得，我记得，我真是爱神。那时的起初的爱是这样的强烈，我真的爱神。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他说，神告诉我，他纪念你这个奉献，他派遣我来释放你。我们尽管一个小小的奉献交在神的手中，神都看作非常非常珍贵的。有的时候，你的小孩子、儿子、女儿，他画了一个画，这是我最爱的妈妈画了一个。有时候你一辈子都在里边看着他，纪念他，因为他在爱中在描述他对你的爱。然后我的妈妈旁边那个手牵了一个小女孩，她那就是我。因为你带着爱所表达的，那父母很喜欢，很喜欢。所以我们的头发经上说都编了号，没有他的允许，一根都不会掉下来。天空的飞鸟不工作，神养活了他们。那么这一切都在他的爱中。头发指的就是奉献，三松的头发就是表达他的奉献。什么时候奉献失去了，什么时候从神来的供应的能力富有也失去了。奉献不失去，那个基础就是稳固的。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你才有可能进到一个更大的丰富里。我既然已经把自己献给了他，那么我的时间是他在管理，我的生命是他在管理，我的嗜好是他在管理，我的打拳不打拳是他管理，我的睡眠习惯是怎样是他管理，我的人际关系是怎样是他管理，我的工作也是他管理。他没有要我离开这个工作，在磨难中也不能离开，他要祝福你的一切也都在他的掌管中。你奉献了一部分，那么那一部分在神的掌管中，你奉献了全部，那么全部就在神的掌管中。弟兄姐妹把自己奉献给神，神纪念，可是他自己忘了他应该一直照神的命定来生活的。我们不要忘记，神他会亲自帮助我们，他会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知己，他的朋友。他会把他从父所领受的一切都在他指定的时间状况里不断地告诉我们，不断地教我们，不断地引导我们。他所教的是人没有办法得到的，是比所有的人所教你的都没有办法这样的美好。他是我们的拉比，就是他是我们的导师，他要亲自教我们。如果你的导师又是你的知己朋友， 那是双倍的祝福，那是更大的祝福，那是更美好的。亲近天主对我是多么的美好，是千真万确的事。我们要亲近他，他就必亲近我们。因为这份美好我们知道了，我们才讲论，我们尝到了，我们才作证，我们也愿意继续的经验到他更大更丰盛的美好。我们就休息个20分钟后，我们来继续的经验他更大更丰盛的美好。感谢赞美主，亲近主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如果我们有光，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肉身休息了20分钟，其实是跟主耶稣一同休息，跟主耶稣基督一同往来，在祈祷中休息，在休息中祈祷，养成着我们常常亲近主。就像两个知己朋友，从早说到晚，从晚说到早，这样的亲密的往来，这是我们多么大的福分。我们就在主内休息。